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我是子涵。在这一节中呢，我们来聊一聊加州禁用天然气的问题。我们知道呢，现在在南湾的圣荷西奥已经是通过了一项天然气的禁令，是要求新建的民宅呢禁止使用天然气。那像是瓦斯炉啊，还有燃气热水器等等这些烧天然气的家电呢，以后就不能用了。那更早的时候，可能您也已经知道了，像是在伯克利还有 Menlo Park 这样的城市，已经是提出了禁止使用天然气的法案。现在在我们加州呢，还有好几个城市也在考虑是不是也要这么做。加州州长纽森呢，他还提出说，不仅是对民用，同样呢对工业用的天然气也要禁止，为的是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那这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心，像很多中餐馆呢，他们就担心，因为现在他们是用天然气的灶来炒菜嘛，如果说不让用天然气之后用电炒菜，那色香味就会减少，客人会不会来的就少了，而且是换这些炒菜的设备也要很多成本啊。那有人估计可能如果真这么做的话呢，九成以上的中餐馆都要关门了。那禁用天然气到底在能源上是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呢？子涵最近是采访了前绿色和平的创始人 Patrick Moore 摩尔博士和方伟一起啊，我们和他做了一个探讨。那摩尔博士之前呢也是上过我们的节目，谈的是绿色新政问题。那他本人呢是森林学的博士，他的研究呢还涉及到像是生态学、植物学，他自己呢也确实是在环境、生物化学等等多个方面的专家。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Well,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with, banning natural gas for heating buildings is that much of our electricity is produced with natural gas.
关于说断掉家庭和这个商户的天然气供应啊，改用电来取暖，来把这个房子和商业楼宇啊，让它能够保暖。这个做法呢，它存在什么问题啊？就是现在加州多数的电就是来自于天然气。也就是说呢，你不直接用天然气，却去用天然气产生出来的电来暖房子呢，这是多此一举，白费工。
We have gas furnaces now that are 90% efficient at converting natural gas into heat.
今天我们家庭的这个天然气炉子啊，它有 90% 的燃烧有效率，可以把天然气的能源变成这个房子的温度。那么用天然气的发电厂啊，就烧天然气去发电厂，它的转化率呢是 60%， 然后呢这个电再拿去把房子暖起来，那个呢它的利用率是 90%， 所以69-54，就 54% 的这样一个就成功率啊，所以就等于是90-54，那么直接烧天然气来取暖，它的效率是用电的将近一倍。
So this makes absolutely no sense. I don't know what you would even call it.
所以这样看起来呢是毫无意义可言，最多就是叫做一个什么一个姿态，就做一个姿态啊，说这个更加看重电而不是看重天然气。那么不光是浪费更多的天然气，而且说现在的天然气管道啊，基础建设已经在位了，已经建好了啊，天然气可以平顺的输送到各个城市，从城市输送到各个住家和各个建筑吧，所以这些基础设施全都会要浪费掉。所以他说，我相信啊，这件事情这个主意这个政策是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的。
Unless they are going to make the electricity with something else that is more efficient.
你想让这种事情有道理呢，就得把这个能源的来源呢，就换成一更有效率的能源。太阳能的它的转化率只有10%-20%，而这个风能的转化率只有20%-30%。所以呢，那天然气呢是目前是效率最高的。因为天然气首先它是干净的啊，其次呢它的存量巨大，特别是美国开发页岩油之后啊，那美国所可以产生的天然气呢，它的量级是非常大的。好，如果要做得有道理的话呢，那就得把这个电啊，这个电的来源换作更有效率的能源。现在美国的天然气呢，就是又干净的又丰富，加上现在的叫做压裂法，就是用水力啊，用的高压的水把石头给压碎了，天然气可以吐出来。这种技术也是非常的发达，所以在美国有丰富的干净的天然气。
What else is California using to make electricity? I think California is shutting down its nuclear plant.
好，加州的电力供应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我知道是不来源于原子能的啊，也没有核电厂， 虽然核电其实是非常干净，最干净的，那加州呢也没有煤矿，但是呢加州在买煤，从别的地方买煤进来，所以加州的一些电呢是用烧煤来发电的，有这个火力发电厂。那另外呢就是水啊，就水力发电，水力发电呢是来自于加州北部。
But in the long run, heating buildings with gas is probably the most efficient way a building can be heated.
所以把房子暖起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烧天然气，而不是用电。现在因为加州也是越来越多的电它是来自于这个天然气了，所以跳过天然气，用天然气烧出来的电来暖房子，他觉得这是没啥道理的。但是现在呢成了一个潮流啊，他说在我住的温哥华以及说整个的英国，他们都在讨论说把天然气都禁止了，只用电来暖房子。那在家里头呢，确实像电灯啊电话呀、啊、这些东西你当然得用电了，对吧？不可能用天然气去这个把灯点亮啊。但是把房子暖起来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呢仍然是天然气。
You can use solar energy for hot water heating. It is true.
对，家庭的热水器啊，这个热水供应可以来自于这个太阳能。太阳能板呢，它来就是收集太阳能来，然后把水热起来啊。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那在加州呢，那只是需要一个水泵啊，把水压上去哈，然后这个热出来的水可以流出来。所以呢，他说在阳光充裕的加州呢，这个做法我很赞成。
Here in Canada, where it's cloudy and the days are short in the winter, it's not quite as efficient.
在我们温哥华这里头呢，就是云比较多啊，不是老晴天的。那我们这边呢，也有人用这个太阳能板来加热家庭的热水哈，那这一点也挺好。但是呢，拿这个太阳能去把整个房子保暖，冬天保暖呢，那就做不到了。他就做不到这一点哈。尽管现在呢关于保暖的这个技术也越来越提升了，就是叫做节能啊，就是节能保暖的这么一种技术越来越多，所以房子呢不需要那么多的能源。暖房子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用地热啊，用那个就是从地里头采集那个地球的热度，然后用那个一个泵啊把这个热的水抽上来要暖房子。另外一个呢就是烧天然气啊。他这两个方法呢都可以，但是他说现在啊这些政府的这些政策呢，他本质上就是把人们的选择权拿走，只能用一种，就是用电，就不让用这个刚才说的这两种了啊。但是呢用天然气呢，其实啊这种做法其实既简单又节能，最节能了。但是呢现在这些执政者吧，这是反映出他们的某一些偏见啊，他们也试图把他们的偏见要合理化。那它合理化的基础呢就是全球暖化或者说气候变迁。那在这个名义下他们干什么都行。
When in fact it looks like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cold years coming up and people will want that natural gas.
其实在未来几年内呢就是天气会更冷。那么呢大家需要更多的这个天然气来热我们的房子哈、哦。所以这种做法呢它是一种从自上而下的一种控制性的政策。所以它是会让我们的能源使用更加浪费而不是更加节俭。所以我是不同意这种政策的。我们的问题是说，就在屋顶上铺满了太阳能板啊，是不是完全可以满足一个住家的能源需要？
The answer is yes and no. At some times it would generate enough electricity to run the house.
他说即使也不是，怎么讲呢，就是家里的各种各样的电器啊，用太阳能板就足以做了啊，足以供应了。但是呢他说你要知道啊，一个房子里头它的能源使用有多大的一个比重是让这个房子在冬天能够保暖，相当大的比例。所以呢在很多地方太阳能板是不能满足一个房子的取暖用途的。特别在加州高处啊，就是高山上的这个房子，它的这个要暖房子的能量需要更大。你如果只靠太阳能的话呢，一个问题就是太阳能它有时候云天怎么办，阴天怎么办啊，然后你就说那我得去买电池啊来储能，那就说它是你这里头费用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基本上是用电来暖房子，在我看来，他说在我看来啊，他说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在财务上是不值得的，他觉得这么做没啥道理。那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嘉宾啊，这个专家，这个关于风能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The wind energy doesn't make any sense as an individual home application.
那我们的嘉宾就说呢，首先呢每个家庭用这个风能解决能源是本身是不可行的，对吧？不可能每个家庭在后院弄个风车，是吧？或者这种公寓楼群啊，你不可能每个阳台上弄个风车啊。所以呢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风跟太阳比呢，太阳能呢还能可以有预期性啊，那风能就一点谱都不靠了，你就没法指望了，什么时候有风什么时候没风， 你是指望不了的，所以很不可靠。
It is my belief that both solar and wind are so expensive and so unreliable.
好，但是我认为啊，太阳能和这个风能啊，这都是远远不足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能源。在我看来，这些太阳能和这个风能的技术呢，它们是在我们这个能源经济上的一堆寄生虫。它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它们最终全部算起来，所有成本都算起来的话，它们其实是从我们的经济中是吸走能源，而不是添加能源的。为什么呢？所有这些风能和太阳能的设备，那不都需要能源来做吗？来制造出来吗？那制造他们的能源肯定不是风能跟太阳能本身，一定是烧油啊、烧天然气啊，甚至核能啊之类的啊来产生的。所以呢，整个最后算下来的话呢，得不偿失。
Because trees are truly renewab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chines that cut the trees into lumber are not renewable.
就像伐木一样的，我们都知道树木是可再生的，砍完它又得长。但是那伐木机啊，伐木的所有设备，那些东西可不会自己长啊，所以那都不是可再生的。所以同样啊，就是我们在讲到所有这些设备的生产呢、啊、它所需要的钢啊、铝啊、这个塑料啊等等之类的吧，这都是需要很多的能源，也包括矿产的开发的。
And this is often done in countries that do not have good pollution control, that do not...
而这些材料来自于矿场，这些矿常常都是在一些未开发国家，在那边呢，这个污染也很严重，那么也没有这个童工的保护法，总而言之吧，就是也没有安全保护法，损害了很多生命，又浪费了很多的资源来生产出、挖出这些矿，最后来做出这些设备的。它所以呢，你在考虑能源政策的时候，你要考虑全体啊，整体来看。那么这些个，在我看来呢，就是天然气啊，烧天然气暖房子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种能源使用方式。而我们的这些官僚呢，他们就自己就能跑出来订立法律，为了他的政治正确的目的啊，来做出这种经济政策呢，这是很不能理解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子涵和方伟采访的是前绿色和平的创始人摩尔博士，他呢是环境、生物还有化学等等多个方面的专家，和我们谈的呢是有关现在在我们加州好几个城市啊都已经是禁止使用天然气了。那在上一节当中呢，摩尔博士谈到说，他觉得为了政治正确的目的做出这种禁止使用天然气的经济政策是很不能理解的。
It's like being in a communist country that makes a stupid law.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这就好比像在共产党国家啊，他们会制定那些愚蠢的法律，可是老百姓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老百姓是没有选择的，老百姓没有自由，老百姓不能根据他们具体的情况、自己的情况去选择他们想要的答案。
The United States is exporting natural gas to other countries.
美国的今天呢，它的天然气是非常的丰富啊。美国的能源呢，美国的煤矿是够200到500年使用，美国的天然气也非常的丰富，这些天然气还出口到别的国家。美国的页岩油的生产呢，再往下的话就会超过两大产油国，这个俄国加上沙乌地阿拉伯或叫沙特阿拉伯啊，加起来的产油的总量还要多。这些都是美国的化石燃料啊，其实使用化石燃料在美国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但是现在呢却对化石原料有这么一种看法，就好像化石原料这都是来自于这个火星的，或者是都是特别有毒的能源啊。但是你要知道，化石燃料它都是来自于地球上的生命本身，要么就是来自于这个森林嘛，就已经碳化了的森林这些木材，要么就来自于到海底的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生命吧，他们最后就是最后变成石油，它全是来自于地球上生命本身的燃料。哎，
So all the fossil fuels are made with photosynthesis.They are produced with solar power.
所有的这个化石燃料呢，其实是来自于光合作用，来自于古时候的太阳和太阳所起的作用。后来呢，他们是被压到地底下了，或者在沉积在海底啊。那么他们都是来自于生命本身。现在呢，就是对这个化石燃料的偏见嘛，觉得它来自于死亡，觉得来自于有毒的物质，这都不对的。对吧，它确实它是死亡的生物变成的啊。但是呢，它都是来自于远古时代的地球上的碳、水和阳光都是来自于生命。
So the two things, carbon dioxide and water, were combined by plants and plankton into sugar to power the whole of life.
它如果你看一看这个地球上的这个生命的循环呢，其实是二氧化碳和水跟植物在一起，通过这种光合作用所产生糖分呢，或者产生出淀粉，而淀粉呢是支持这个动物的生存的。它就像支持我们人一样，我们人都是来自于这些东西的，没有淀粉，我们的活都活不下去。所以这都是地球上非常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呢，人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历史了，忘记了地球的历史，忘记了生命的历史。所以这些个观念呢，这些什么化石燃料不好的观念，这都是一种叫我所叫做扭曲了的观念。现在像 AOC 这样的人呢，就是纽约州的那个联邦众议员啊，那个年轻的叫做 Cortez 啊，他就认为说地球很快就完蛋了，所以他才拿出来一个叫做绿色新政。
What do they think the world is that it could come to an end? Is it going to blow up?
这什么叫地球完蛋？地球会烧掉？地球会炸掉？地球怎么个完蛋？它地球又不是一幅画，你就可以怎么把它撕掉的啊？地球是一个直径8000英里的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星球，上面充满了生物。那现在呢，我们是在地球的历史上处于一个寒冷期哈。那么在地球上次进入冰河时代是250万年以前，我们是在这一期的冰河时代，所以地球上还有冰川。那么再早呢，叫做 Karoo 啊，上一期冰河时代呢叫做克鲁时期啊，克鲁冰川时代。那是再早一次，所以地球现在在历史上，在它的历史上是属于比较冷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地球是处于两个，这个我们很其实很幸运，是在两个冰河期啊，两个冰河期中间。这个冰河期呢是每10万年会来一次，上一次的冰河期是2万年前才结束的。那在2万年前的时候呢，在加拿大啊，这个加拿大整个加拿大都是被冰雪覆盖，那个冰层是厚1到2英里这么厚哈。除了这个在靠近阿拉斯加那一带它是没有的啊，是干的，因为那时候那边水不够，所以就没有形成冰雪覆盖的情形。刚在2万年前还是这个样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地球还会回到进入到下一个叫冰河的这个轮回，比如说再过8万年之后。当然了，那就比较远了，我们现在不用去操心它啊。但是呢，在整个地球的历史来看呢，那么现在我们其实是处于一个相对寒冷的一个时段。
The Earth had reached the lowest point of carbon dioxide in its 4.6 billion year history.
在大概2万年前冰河期结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地球上的叫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成分呢，100万是180个单元，就100万个单元中呢180个是这个二氧化碳，那是一个最低的，那是相当最低的一个时间点啊。那然后呢，在结果就是冰川开始化了嘛，对不对？从2万年前一直化到这个1万年前的样子。那个时候呢，地球的海平面上升了420尺啊。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覆盖地面的冰河啊，它就融掉了，大的冰河啊。现在还有很多高山，还有一些小冰河它没融呢。就是那些融掉之后呢，海平面上升了420尺，就是逐渐暖和起来一些。那么呢，就是我们在一个地球相对冷的时间中啊，那么现在是一个暖和起来的一个时间，也就是1万年前、2万年前吧，就开始暖了，是冷的过程中的一个小暖潮。因为温度一暖呢，海洋会释放二氧化碳，海洋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跟大气比呢，是比大气的总量要高出50倍的。所以当海洋暖起来的话呢，它们就会释放这个二氧化碳。所以呢，就让我们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这个比率就增加了，从2万年前的180个单位增加到280个单位。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地球上的植物就更加的茂盛。因为植物啊，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低到150以下的话，植物就活都活不了了。所以二氧化碳越多呢，植物就越旺盛。所以他说呢，这是这些二氧化碳增高的二氧化碳，第一，它是来自于海洋，不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工厂烧这个烧那个造成的这个结果。第二呢，就是二氧化碳多，植物更加茂盛，生命更加旺盛。
So when we started burning fossil fuels only 150 years ago, and really in great amounts, only
人类大规模的工业化呢，只是在50年前，在过去的50年内呢，他说这些工业化所给大气所增加的二氧化碳呢，它其实说是补充了大气中流失的二氧化碳。因为很多的海洋生物吧，他们都会把这个通过他们各种各样的壳状的这个生物啊，像什么贝壳什么之类的大量的东西，他们在他们的生活的过程中呢，就会把二氧化碳和石灰岩结合在一起，最后变成他们的壳，最后他们会死掉，这壳会掉到海底，那么不断的积累，不断的积累，最后他们再变成石油，那么这些的过程中都会消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所以他说人类的这个工业活动呢，其实是在给地球补充需要的，他所需要的二氧化碳。 所以我们嘉宾就说，他说人们要理解啊，在这个海洋生物的这个它的生命过程中啊，它的生和死的过程中呢，它们不断的从大气和海洋中会取走这个二氧化碳，那么最后都沉积到海底去了。他说我这么说呢，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复杂啊，其实这讲的我就是大家要明白啊，在地球上碳元素的循环过程。
It's not so much a cycle over the last hundreds millions years.
所以呢，他说这个过程啊，它是其实严格的说不是循环，因为海洋生物不断的死掉，它不断的掉到海底去，那么这些碳呢，就是他说其实是一个叫做单向的一个移动啊，所有的碳呢就越来越沉积到海底。他说人类的工业活动呢，其实是把这些碳重新释放出来，把这些化石原料把它烧了，把这个二氧化碳归回到这个大气中去。他说这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一个过程。那我因为这些活动呢，我们现在把这个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呢，从10000年前的280个单位提升到了400个单位。那这个效果是什么呢？效果就是地球呢的植物就是非常的繁茂，地球到处都是植物，就是因为大气中有这些植物所需要的养分呢，地球就越来越绿化了。无论从美国航天航空局还是美国大气管理局啊，他们在警告这个地球变暖的同时呢，他们也有数据证明说地球越来越绿色，越来越绿了啊。但是呢，他们确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就是二氧化碳的增加是来自于人类的工业活动。
We have to remember just 300 years ago was the peak of the Little Ice Age.
他说你要记得，在光光在300年前呢，地球就是那时候就比现在冷很多啊，这也是它是一个这个温度的一个周期性的变化。所以呢，人们要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地球的历史，了解这个二氧化碳它的这个运行的过程，了解地球的正在变绿的这么一个过程哈。这样的话呢，你才了解到在全球各处吧，这个植物繁茂啊，越来越绿色，人们也生活的时间更长了啊，这个人们的寿命也延长，即使在不发达国家，那么人们也越来越富裕，这都是归功于化石燃料之功。那甚至于在这个像中国呀、印度啊，他们都成了这个化石燃料的这个使用的领先国家。如果说了解这些历史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这些地方政府啊去搞这些个推出这些政策，不让我们在家里烧天然气。
好，子涵和方伟的采访的是前绿色和平的创始人摩尔博士，今天跟我们的聊的呢是在加州啊，好几个城市现在已经是禁止使用天然气了，像是在圣何西还有在 Berkeley 还有在 Menlo Park， 同时呢另外几个城市现在也在考虑要不要这么做。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探讨了一下禁止使用天然气到底是不是一个有效可行的方法。我们的采访呢还没有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会回来把它播放完，也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我是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